写好请拿过来。喜欢写报告最好了。啊，我在华山长航，你们有回去了有写的也可以交到那边。
不会，我觉得写报告很好。啊，写报告一定会进步的比较快。啊，
我没有，这一次我没有改，因为太多了，我没办法改。我只是看了以后，我大概自己私下记了一些意见，但是不能告诉各位。有发回来，明天会发还给你们。
但是，我本来一开头的时候，我想是不是改一改啊，添注一些我的看法。后来想想，哇，太多了啊！因为虽然各位不到20位啊，其实晚上回去了以后啊，还要做这些功课，那么还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第二天讲的我还要重新看，因为这个课我已经大概十年前讲的了，因为最近的差不多10年我都在讲那个傅红基，这个已经是过去讲过几遍，但是已经10年没有去碰它，所以还是要这个。当然之前有看过一遍了，听说马上要来上课了，我有看过一遍，看过一遍零到要明天要讲的东西，今天晚上还是要看一看，但是还是会记不起来啊，并不是说是怎样，那个记忆力啊没那么好啊，它东西太多啊。这里有很多问题哈，我们这个是上午就给我的这个问题哈，还没有这个讨论啊。如果不分宗派，要我推荐的几部经论哈，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啊。我自己本身学习的过程等等的，说实话，这个也是在最近10年里面，因为天台宗啊要讲天台宗的这本课本，所以呢看了很多的大藏经啊。那我一个礼拜里面几乎有好几天都在国家图书馆，因为我没有把大藏经全部请回来，那么很多还是要到那边去把它影印，所以我从国家图书馆影印回来的那个大藏经我要用到的东西，这个资料太多太多了，我自己已经书架已经摆得满满的，所以要推荐的这个经论呢是个人的有些哈，有些人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也不太一样啊。不过我是很注重这个基础的东西，我总觉得啊，基础打得越好，那么学这些啊障碍越少，学后面的和后续的你要哪一宗哪一派，这个障碍就比较少啊。譬如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到的一些。我有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在我本身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是属于最基础的，应该要知道的啊。可是因为有些学长可能是初学，那么有关基础方面哈，要怎样的来看几部这个论经论？现在问题在这里。我比如我讲的这一部这个著作，各位去买了以后呢，自己看效果好不好？现在是这个问题，我跟各位就是说，我把我的意见提出来，就是现在，比如说是我开出书单了，比如说，结果呢，各位去买了，翻开来看，看过不久就觉得看不下去，会不会有这种情形？自己看不懂，啊，这个我常常跟那个我们这个阮居士啊，我常常跟他提醒。我说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书这么多啊，通通拿在那里让人家请回去结缘，对不对？人家拿回去就供在那里啊，过一阵子就要去擦灰尘了，为什么？看不懂嘛，看不懂，书这么好，像这种书装订的这么样的精美，大家请回去请你自己看，没有能力看，为什么？初学，初学自己没有能力看怎么办呢？还是要听课，听课怎么听？ 现在这个问题在这里。如果外面这个大场面啊，讲开示讲什么，你的这个程度不会提升，听了很欢喜，欢喜充满，可是自己要想把程度提升就很难。真正的要提升程度，就是要向学校上课。我自己幸运啊，我过去在这个净觉啊，碰到我们那个首长，他就是逼我们，我才能够看这么多的书，才有这么多的这个收获。经过这样子的过程，我一直是怀念啊。所以这一次建议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办了一个专修班啊，一定要交报告，上课就是上课。要照规矩来，不能够什么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啊！啊，回去了以后书一丢，什么也不看，那个不会进步的。你要培养弘法人才，或者是他自己想要入这个经藏，啊，深入经藏，都办不到的。所以要怎么办？就是说一定要能够按部就班就去听课，然后呢接受这一种的安排，写报告，啊，会进步的很快。所以各位如果说是从这样子的管道找到这样子的一个道场啊，能够接受这一种的这个约束，进步会很快的啊，经教理论进步会很快啊，真的能够深入经藏。真的深入经藏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要去拿大真藏啊，一直不断的去这个辛苦个几年，那个时候你回头发现不同。我那个班上的同学他们都告诉我，就是过去看大正藏看不懂的，现在慢慢训练久了以后习惯，慢慢本来看不懂的东西哎看懂了，自己心里很欢喜，觉得我进步了，就是阅读的能力增加了很多，进步了很多啊。那么这个一定要经过一阵子的这个辛苦啊，要接受这样子的约束。所以我建议各位，就是说是类似的这一种安排，不在乎说哪一部经论啊，我开出了经论，我讲了，拿回去摆在那里看不懂，没有人跟你讲，讲的也是，假如说是只是大概的讲，你也懂得不彻底，所以这个怎么办？这是比较伤脑筋的事情啊。如果像佛陀教育基金会这样子的专修班的这一种的方法来，可能会进步快一点，因为他上课的时候他就叫你要交报告的，不像我们这个是急救站啊，让你这个每天听完写。他那个我过去是这样子的哈，一个月交一篇，一个月交一篇呢，这个是要出题目，或者你自己出题目，或者老师出题目，那个是要看很多参考书写的，并不是照我们课本上面抄一抄就敷衍了事，不是这样子。那样的话进步会比较快啊！我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很难回答啊，因为我想我纵然告诉你哪一部经论，你请回去你自己看不懂还是没有用啊。那么关于我曾经亲近过的善知识，其实我的老师啊，真正称得上老师的一共只有三位啊，我就讲了净心法师、净空法师，还有一位在家居士，就是李世杰老师。杨白衣老师呢，虽然啊我也听过，但是不久，他我去参加那个净觉的时候，他不久就往生了啊。那么这些我亲近的这些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啊，都很好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有过去佛啊，我们从这个经典的施舍来讲，或者是从实际来讲啊，都可以。如果相信有佛，那么当然有过去佛，对不对？时间，佛教的这个时间的观念、空间的观念，它是无限的嘛，啊，过去久远，那就有佛了。但是他已经是把这个工作让给这个新的佛啊，所以呢，看起来好像那个，其实他要从这个。正如本体上在起这个应化的这种教化的这种这个佛事，照样是可以的啊，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啊。所以这个 经典里面讲有过去佛，这个是合理的啊，有现代佛，最近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这个还可以这个他留下来这么多的经典啊。那么又说有未来佛啊，弥勒菩萨等等的啊，我们可以认定他讲的有道理，我们可以相信啊，这个没有问题的啊。第四个问题是，佛事和这个法会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么这个问题啊，这个佛事法会它的性质是什么？比如说是像大悲忏啊，或者是水忏啊、梁皇忏，对不对？有很多的拜忏。另外呢，还有超度的这种哈、啊，超度这个亡灵的这种，是吧？还有其他的性质的种种的啊。那么我们只讨论这个佛教的部分吧，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像大悲忏，我是参加的比较多了，梁皇我只参加过一次啊。那么水忏也参加过啊。其他的法会，什么样的法会呢？比如说是这个念佛啊等等的这种的啊，佛衣啦什么，我也参加过啊，类似这种。那么他这个本身举办这种的活动有一些意义啊，比如共修的力量是比我们单打独斗是要好太多了啊，这个气氛啊，这种的共修它本身就有一种这个让我们收摄这个我们的妄心的这种功能啊，所以在这种的共修的这种场合啊，是有机会的话去参加。但是在参加的过程中间，我提醒各位的就是这样子，无论是什么样的法会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佛事，我们讲过了，什么是佛法？它是属于行门的，对不对？它不是解门嘛，它是属于行门的。什么叫做佛法呢？要有戒定慧的就是佛法。我以前刚刚学佛的时候，一到了这个七月，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是一定到承天寺去朝山。慢慢的不去啊，那个时候是因为有一批同伴，大家去，这也是一样的，问这个意义何在。那么问题就是说，看我们的认知。有的人朝山，他是觉得家里面的谁啊身体老是不好，我朝山许愿，希望地藏菩萨保佑，让我的这个亲人呐 啊父母啊身体能够好转，寿命啊能够延长等等的，这个也是他的动机。对不对？那么有的人呢说生意做得不好啊，恐怕有危机，那么是不是参加这些以后呢，让这个我的生意可以这个顺遂，会不会有这种人呢？有，当然有啊，对不对？但是我说这个是不是佛法？这不是佛法，这是世间法。我们既然学佛，我们要分辨清楚什么是世间法，什么是佛法。参加这个法会的目的是要修戒定慧的。所以你参加任何的法会，如果你抓住了这个原则，它都有意义，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就是修行上有好处的。戒的共修的力量，因为单独一个人修是比较不容易摄心啊，共修这个力量大啊。所以那么有关超度的问题，到了七月到了啊，很多道场忙碌的很，都是在超度。超度的问题呢，我们佛教是讲六道轮回的，所以呢过去的亡灵啊，一般的常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像俱舍论他们讲的49天就去投胎了，中阴身啊最长不超过49天，这是俱舍论的讲法啊。那么既然去投胎了，他也可能投胎到天道，也可能投胎到人道或者到畜生道。既然已经去投胎到了另外一个道，还是回人道也可能，那么你写他的名字超度他就没有意义了，对吧？对他来讲啊，你相信佛教的这个六道轮回，你就知道他已经超过49天，他已经不在这个中阴身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对他超度有没有效， 这个是一个问号啊。他下了地狱或者是下了这个恶鬼道，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种超度的力量，这也是一个问题。要感受到这个力量，那么除非这个金刚上师啊，他本身是有修有证。如果他本身贪嗔痴慢俱全，他念的这些都没有用的，哪有力量到达那个地方呢？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是根据我们所理解的一些佛法的讲法，我们去分析这件事情。可是我们要不要去参加？地藏经告诉我们，去超度啊，参与这个超度要虔诚恭敬。这个虔诚恭敬的超度，真正亡灵能够收到的是七分之一，对不对？有没有听说过？啊，是我自己虔诚恭敬，我拿七分之六的功德，有吗？有，好，有啊。那么这样子的这个情形之下，可以参加，可以参加，就是我也不管超度的效果如何，最主要的是我是让自己的虔诚恭敬能够啊来熏我自己本身的这一种毛病，这一种的这个不好的这种行为，比如说慢心太重啊，不够虔诚，那么借这样子的，而且心安理得啊，既然我有去参加啊，我就对祖宗啊告诉他啊，我这个子孙呐 啊我是对你怎样怎样的一种怀念等等的啊。那么在超度过程中一直保持虔诚恭敬的话，你就有了好处。如果你的想法是真正的是从功利的这种想法下手，它不是佛法，去了也不见得有用，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投胎去了嘛。啊，超度的人他本身没有修，他这个念的都没有用的，他本身不是有修有证，念了有什么力量？没有用。这个亡灵在地狱里面，在恶鬼道里面根本就达不到的，没办法把它渡出来。真正有修的，我听到一个朋友很老的，比我年纪大的一个长辈，他过去亲近这个白胜长老，各位有没有听过白胜长老啊？好像净空法师就是他弟子，是不是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住在这个石浦寺，结果那个时候刚刚政府刚刚来台湾，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啊，我那个长辈啊，他自己本身去请托，他本身是台北市议员，当过台北，也算是官方的这个很有这个地位的人，去特别去请托，请白胜长老帮忙超度，因为他老是做梦啊，做梦看到他的先人啊，好像很受苦，结果请白胜长老这个超度，结果超度完了以后，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做梦，他是很明显啊。那显然这个白胜长老的修行是修得非常好，确实如此啊。所以这个超度有效无效，也要看种种的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那我们自己要不要去，是主要的就是说我自己是不是能够虔诚恭敬的去做这件事，能够做这件事我们有意义，符合这个佛法，因为它对治我的贪嗔痴慢啊，尽到人子的子孙的责任，这个行为当中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啊，这都有意义的啊。所以没有标准答案啊，对不起啊。再来一个是有学长问，真如是不是等于逼近空？佛教每一宗每一派都会讲它的最高真理啊，正德就成佛。那么这个中观或者是般若是专门讲空的，它的最高的真理就是毕竟空啊。真常唯心或者是讲这个像这个法界圆觉会提到真如啊，是最高的真理，正德就成佛。所以你说它等于在解释的过程中有一些差别，但是它是佛教那一宗的最高的真理是没错的啊。在般若系来讲，般若系统来讲， 如果能够证得这个毕竟空，就是成佛，完完全全证得。那么像我们现在法界圆觉学来讲，证得完完全全的证得真如，就是成佛。那么天台宗来讲，我讲过了，它的名称叫做诸法实相。那么像华严宗来讲，它的这个叫做一真法界，说的都是内宗他自己认为的最高的真理，只要证得那个就是成佛。所以在成佛的条件来讲，这个是相等的，但是解释的这个里面的含义是稍微有些差别的。毕竟空是空的彻底，但是真如里面是允许妙有的。天台的这一种的用的最高真理是空不空啊，通通要具备的啊，不空就是妙有啊。所以他空天台中讲的这个道理啊，就发明了一个三谛啊，就是空假中三谛，用三观三谛这样子来讲。一般我们都讲是二谛，对吧？真谛、熟谛啊，或者讲四谛苦集灭道啊。那么天台还有个三谛。三谛就是空假中啊等等的，这个它表示最高的真理呢，各宗各派的讲法名称不同，意义也有一些差别啊，但是都是成佛的一个，就是一个标准，到那个地位就是成佛，这是一样的啊。好，今天这个下课的时候要做总回向，谢谢提醒啊，我们啊上课的这个匆匆忙忙有时候会忘记，希望帮忙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课的这个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堂课啊，我们那个时候来做一个回向。还有个问题，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啊，这两种生死啊，是有始有终还是无始有无终，还是无始有终？应该是无始有终吧，是不是？各位想想看，啊，有死怎么会有死呢？不是，他提出来一个三个啊，叫我们选择，这三个里面选一个，选第二个，什么道理？无死也无终啊，那是不修行啊，第三个才对啊，佛教徒应该要选这一个才对。哎，这个两种生死是无始来就有，但是我们透过修行成佛以后就可以终了的啊，应该是答案是这个。那么这是哪一位问的？你问的吗？不是，这问题是哪一位问的？啊，是那一位啊。这样回答可以吗？啊，是不是第三个？啊，睡觉了。为什么？我以为他早就知道，故意来考考我。因为这个问题不难呐，啊，是不是啊？这个问题不难嘛，是不是不难？大家啊，哎，安立名相是一定有安立的，但是不能执着。如果说名字把它取消掉，才要这个破除这样的迷惑的话，这是一种这个什么呢？藏教的一种灭色。才能够有空啊，这个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记名字相，你说的是记名字相，对不对？好，我们讨论一下，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名字全部取消，才能够破除这我们的执着呢？不对，成佛也不是这样子干的，只是说破的是执着，不是破你这个现象界的这些东西。破东西拿个原子炸弹来炸一炸就好了，那就成佛了，对不对？没有东西了嘛？不是的，是破执着，不破它那个本身的本体，不要破，破除执着。不是的，昨天就是这位学长问到，就是说是简居士，是简居士跟你说的是吧？怎么样子关一条狗关成如来藏？是不是这样？是吧？我们办公室的那一只这个干温呐、啊， 啊，把它看成是如来藏，观成如来藏怎么观法？啊，把它破成形象，还是把它这个化妆啊，把它做成一尊佛像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从这个外表上去，而是怎么看呢？你看这个狗也好，看其他的东西，看其他有名有字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的东西是无常、无我、无自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如来藏里面的其中的最主要的这个内涵，对不对？所以你看什么东西都要用因缘所生、缘生性空这样的东西去看它，看久了以后，养成了习惯了以后，你就破除这个执着，破除实有的东西、实有的名相都破了。不是把所有的名字取消，名字取消了怎么办呢？是吧？黑的白的通通搞混了，是非啊善恶通通都搞混了，也不能取，大家都用这个东西。问题是破，要破的是执着，怎么破？就是用原生性空去破。我们阮居士这个讲的是什么？诸法不自生的那个啊，有吗？大家能接受吗？无生啊，是故说无生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对不对？大家能接受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每天念啊，每天念这一首偈颂，念到接受为止。这个时候你去看这个干温啊，它就是如来藏，要从这个下手。我只是说这样子啊，要从这个下手啊。还有一位地水火风，在真如中环视虚空中，这个问题大家讨论。我写出来哈，他提的问题是这个，真如有这么大，有这么小，这个就跟真如离得很远了。真如不能够用对待的这种观念去看，非有相，非无相啊，啊，非非有相，非非无相啊，非有无具相啊。真如你说跟虚空一样大，它就不是真如了。它是一个实在有尺寸、有范围啊、有大小啊，因为你现在讲的虚空是真正的这个空间。比如说，有意见的各位提出来看看，大家讨论好不好？在虚空中，地水火风在虚空中，其他的学长有没有意见？不是。他提出的问题就是地水火风是在真如中还是在虚空中，还有没有别的意见？好，请说。无所不在，地水火风无所不在。那么到底他这个两个问题怎么回答？也就是这个有无俱非，后面那位你举手啊。业用跟形状是真如啊，真如体是本性空，真如体是实有啊，如实不空啊。我们看过的呢，地水火风怎样？这个好像讲不过去。地水火风是净法满足嘛，啊，地水火风的跟净法，什么是净法？向上提升的修行的这个法叫做法门啊，叫做净法。它这个中间所谓的净法，是真如熏了无明以后升起始觉的智，这个叫做净法。地水火风跟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对不对？净法，所谓的净法染法，地水火风本身没有染净可言啊。我们能用染心去看，它就变成染的；我们用净清净心去看，它就是清净的。地水火风本身它并不是啊，所谓的染净，在佛这个佛典的这个标准是能够带动我们能够向佛智前进，这个叫做净法啊。 让我们向下沉沦的这种贪嗔痴慢种种的烦恼种种的业，这个叫做染法，是不是这样？啊，惑业是染法。那么佛所说的这些修行法，修行的法门，啊，讲了很多啊，四谛啊，十二因缘啦，啊，六度万行万恨啊，啊等等的，啊，乃至于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的天台中的法门啦，啊，华严中的法门啦，唯识中的法门啊，般若这个系的啊，中观系的这些法门，通通都是净法。是哪一位出的？他出，当然他是希望别人回答。是哪一位出的？你出的？啊啊，又是他出的。哎，嗯，很好啊。
请他讲一下他的答案。啊，你的想法不一样。
啊，他中午没睡午觉出的。啊，怎样？地水火风是色法，就是色法。
嗯、
都不在
不。
都不在吗？都不在，那就这个东西是龟毛兔脚。他现在问就是说地水火风在哪里，是的，在哪里，你说都不在，都不在，他就没有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是有这个东西啊，是有这个东西啊，啊。所以现在他提的这个问题啊，各位还有没有意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有意见？他现在提了这样的问题，你另外回答也可以啊。你说他在哪里？那是讲他的性体，没有讲他在哪里。现在问的问题是在哪里？啊？从心相所生，心想所生，心想所生，他在哪里呢？在缘起里面，那就是这个双非，就是四句里面的最后一句啊，非有非无，非有非无也是落在对待当中啊，啊，亦有亦无也是对待啊，有单有单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是四句里面的这个要破的地方啊。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他跟他这个答案的这个真如中以及虚空中的你的回答跟他的问配不拢，对吧？他现在问的是这个，是在虚空中还是在真如中？虚妄心想中，虚妄心想中是在哪里？在真如中。听不懂。确定他不在虚空中在哪里？以真如身中。
我在虚空中，在虚空中也不在虚空中。
人家出题目，你怎么可以改他的题目呢？不能改题目的啦，不能这样子啊。
改自己的答案。在虚空中也不在虚空中，但在真如中。
所有的虚空啊，他你问他，他出题的，他问的是不是这个虚空？啊，虚空是什么？小圣的这个三无为里面的虚空无为不是这个虚空哦，不是指的这个虚空是色法哦，这个虚空是色法哦。这个题目很上脑筋吗？很上脑筋啊？要吗？好，你建议这样的话我就不讲了，不是你建议这样我就不讲了哈。让大家去参，哎呀，去思，各位去玩，去思考一下这个题目应该怎么样回答，就让问的人觉得没话讲。你们现在这个回答，他根本就没办法让他满意啊。地水火风是色法，没错，虚空也是色法。这个地水火风啊是。色法，啊，地水火风是色法。
因为它是元素嘛，对不对？那么具体表现出来的是五根六尘嘛，是不是这样？六尘里面的法尘啊，一半是色法，一半是性法，这个各位知道不知道？六尘里面的法尘是第六识所缘的，对不对？但是一半是心法，一半是色法，各位知道吗？知道，有人点头啊。就是这些都是基础呢。我说的佛法的基础，这些都是基础，这不是很难的、啊。什么是心法？法尘里面的什么东西是心法？第六意识怎么是这个色法呢？第六意识是属于心法的部分。好了，我们把题目扯远了啊！现在还是回到他这个问题来。请问，问的人自己本身有没有答案？有没有答案？还是没办法，自己没办法得到这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就是了。大师这里没有大师啊，没有大师，没有的啊。剩下几分钟啊，我说了也不一定对哈，我只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哈。我认为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啊，提出这样的问题来看答的人的身份。如果他是一个凡夫，那么你问这个问题，他说他在虚空中。你问的这个人，他如果是一个觉悟了的一个地上菩萨，那么他亲自证得这些东西都是真如，对吧？那么你如果问的是三贤位的菩萨以下的身份，但是呢也在修这个佛法，也在学佛法的人，他是告诉你性是真如，在真如中，相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不对？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学过佛法的人，什么叫做真如？当然在虚空中啊，这才是科学的这个答案呐、啊，所以这个答案呢因人而异。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学佛，在电视上啊看星云法师讲经，他说啊他有一次坐火车，那个时候的火车啊，早期的火车、啊、没什么人，都是慢车、啊，他自己一个人也是晚上的。他拿了一串念珠啊，一边坐在那里，车厢里面没什么人，他就拿了一串念珠啊，就在念佛，在数那个念珠。结果有个年轻人跑过来，哎，他叫师父啊，你那个念珠借给我，啊。那么星云法师一想，他要借念珠，借念珠就是要念佛了，好啊，借给你啊，就借给他，他就坐在旁边，坐在旁边拿了念珠，学这个师父啊，这个数这个念珠。等了一下呢，一个警察过来，看看师父，看看这个年轻人拿了念珠在念，走掉了。后来星云法师才知道，车上有人的皮包被爬走。这一个家伙呢，这个年轻人呢被警察追，那么警察呢就一路上面一节节车厢啊要找这个怀疑，看看哪一个人。结果呢他很聪明，啊，看到师父在念佛，他就跟他借这串念珠。坐在师父旁边念念佛，警察一看这个不可能做扒手，就放过他了。后来那个人一看到一个小站，赶快把念珠还给师父，就下车走掉。那么这个在讲经的这个当时啊，星云法师跟大众他出了一个题目问，他说如果你是这个出家人，而且你知道他是扒手，你借不借这串念珠？提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人而异，就是类似这种的情形，就会因人而异。看这个借的人，你自己本身什么样的心态，做的行为虽然是同样的行为，动机也不一样。而有的出家人也是这样啊，你做了这种坏事，你就应该接受这个惩罚，让警察抓去。让法院判你关六个月，对不对？这样子你才会改过自新啊。所以同样的出家人，他自己本身的想法就可以改变这样的做法。如果是一位菩萨，他也可能是说好，我借给你，让你逃过一劫，趁此机会我给你教化， 有机会我跟你结缘啊，结了一个善缘啊，以后你会很感谢我，对不对？我劝你要学好人，以后再也不要做啊，你来我帮你头发剃剃，你干脆来跟我出家好了，也可能啊，对不对？有这样的因缘呢、啊、所以不没有标准答案，是不是这样子啊？这种的情形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啊，看人啊他的这个本身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现在问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子回答，不是说不可以啊。凡夫他一定认为是在虚空中啊，那个已经真的很高地位的那种法身大士，他认定他确确实实是在真如中，他本身就是真如，不是在真如中，他本身就是真如啊。如果在真如中他跟真如是两个东西了，就是这个变成头上安头了，对不对？我们不是刚学过吗啊，另外有个真如，于是乎他在真如中，他不是真如，所以他在真如中，这就变成头上安头，就是波以外还有水啊，气以外还有精啊，气在经中，这个说得通吗？啊，气在经中，你说它在真如中，就变成气在经中，对不对？这个是不通的，它本身就是真如。啊，那悟了的人才，啊，没有问的人他可以随便问了，啊，你答的人你就要这个照这个规矩答。啊，问的人可以随便问，老师出题不能乱出，对不对？现在我是真的不知道出题，我当然可以这个犯错误的，这个不没有问题的啊。他出题的人他是不懂，我才要问嘛。那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过程啊。如果我们刚刚开始学佛的人，就要从这个角度去推理。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如果他本身已经证得了地上的菩萨的地位的人，他不需要再这样子，对不对？他看地水火风本身就是真的。好，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向了？